在这个圣诞的季节，我们还是从基督的降生开始，是一个大喜的消息。大家高兴吗？
高兴。
高兴。欢乐吗？
欢乐。
欢乐。有多少人想回去探亲呢？
不想。
我们想回去探亲，但是我们有人要回去探亲。我跟师母明天就要回美国探亲了，看望我的父母，我们的父母。在这样一个离别当中，你们可以想象说，哎呀，你们不要走啊，就在这儿吧，就住在这儿吧，不要回去，不要探亲，可能吗？能不走吗？想回去的人就不回去了吗？不能，一定要回去，对吧？为什么？想回去。另外，那是我们的家嘛，是我们真正来自的地方。同样，当基督要离开的时候，门徒不理解，他们也不情愿，不喜欢，他们希望他一直跟他们在一起，一直留下去，一直让他们高兴。但是基督讲了很多很多的话，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分享降生后的回归。这是第三讲。第一讲我们讲了基督降生是一件神迹，对吧？是有关万民的大好消息。这是我们圣诞节的图片的意义，就是降生是万民的大好消息，为要拯救世人。第二讲是基督降生的什么使命。使命要做什么？成全律法，定十字架，为世人舍命赎罪，这是他的使命。换句话说，他的出生就是为了死。等到他临死之前，定十字架之前，他告诉门徒我要离开了。门徒当然不理解，当然不愿意，当然不情愿，也很忧伤，所以就彼此询问，也彼此怀疑，因为有一个人要告他。我觉得门徒这些挑战，这些处境，也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的挑战处境。我们在彼此分别之间，在人生甚至生离死别面前，阴晴圆缺面前，我们是不容易把握的。我们有多少人总的来讲人生观是消极的，是悲观的，是很容易失望的。这是我们的处境。门徒跟随他三年，但是在他离别之前展现的就是这种消极的、悲观的，甚至怀疑的，彼此议论、彼此猜测的一种生命。前一阵台湾著名的小说家琼瑶知道吗？自杀了。请问琼瑶为什么会自杀？没有盼望，或者说他的人生观是悲观的，是失望的，是消极的，有很多事情他是放不下的，是他不理解的，是他没有办法解决的。其实我们很多人下意识的啊，我们仍然活在这种消极的悲观的人生观当中，跟门徒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就要从今天基督的话语这段经文来看，如何超越我们人生各样的处境、忧虑、消极的人生观、消极的思维、消极的情感。我相信通过基督的话语，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崭新的生命来，你们相信吗？这一大段经文我刚才读了12到28节，最重要的一节在最后28节。所以我要从这段经文来看基督降生回归的三种意义。首先28节是这样说的，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。16章28节这节经文呢，实际上是对基督离开的一个非常大的总结。我跟大家分享三点意义。首先，基督的离开，基督的回归，显明他已经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死亡。约翰福音没有像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讲耶稣在马槽中的诞生，一个小的婴孩，让我们可以喜乐地唱圣诞的歌曲。约翰福音在16章，基督即将离开他们之前，被钉十字架之前，他讲，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。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这是他从神性来讲， 神圣的进入到这个世界，进入到这个有限的短暂的堕落的世界当中来，是从永恒当中一个神圣的降临，神圣的进入，神圣的切入。然后他会讲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。我们必须把这两点，他的来跟他的去结合起看，这是一个整个神圣的行动，他来他去，从父来往父那里去，这是不可分开的。所以他来了他就必须回去，门徒再不情愿他也必须回去。那么在这个来去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门徒看见的就是他第二天要被钉十字架，他要死了，他要离开他们了。但是从本质上来讲，他往父那里去这个行动，这个回归的行动已经告诉门徒了，门徒当时不明白，他已经告诉他们了，是他的死里复活之后的回归。他往父那里去不是简单的灵魂的回归，是看不见的，是摸不着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会给人产生很多的怀疑，不是说不可以这样的，但是他的回归是道成肉身以后，肉身受死，肉身复活，肉身带着伤痕回到父那里去了。结果三天以后门徒真的看见他复活了，40天之后真的看见他带着肉身升天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所以他的降生，他的回归是在肉身当中，在一个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当中所完成的，说明他战胜了死亡。他的离开，他钉十字架不是最终的结局，最终的结局他复活，以肉身回到天父那里去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这个行动给所有怕分别怕死的人提供了真正的安慰跟答案。其实我们很多人心里不是很清楚，我们下意识里面是很怕分别，跟父母分别，跟亲人分别，跟妻子配偶分别，我们是很担心的，很怕的，我们也很怕死亡的，下意识里面都是这样的。我从小就怕跟父母分离，我跟妈妈讲，妈妈我很怕跟你分离，也怕死亡，妈妈我很怕你死，在我的下意识里面我是有惧怕的。虽然如此，我从小经历了多次的与父母的分别，而且分别都是好多年，离开了又回来，离开了又回来。我在福建生活过，在浙江生活过，读过书啊，在那里读过书，我也见过许多生离死别的一些情景，让我很难忘记。琼瑶的自杀也说明了这个问题，琼瑶86岁还自杀，说明她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人生的这种生离死别的问题，非常严肃的，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可能他从小也是个怕死的人，怕离别的人。我们从小可能怕跟父母离别，等我们长大父母老了，我们又怕跟配偶彼此 离别，等我们老了以后，我们又怕跟子女啊离别。其实我们一生都活在这种怕分别怕死亡的生命当中，门徒也一样。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是属于消极型的，我们对人生总的来讲是悲观的，是消极的，我们的情感，我们的思维，我们的说话不时的流露出一些消极的想法。我原来也是这样。基督有一个门徒叫做多马，多马被称为什么？多疑的多马，也是消极的多马。他很怀疑，当基督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多马不在，然后门徒告诉他，这是与他相处3年啊最亲密的朋友了，除了犹大自杀，还有10个人亲眼看见了复活的基督，然后这10个人告诉多马，我们看见复活的主了。你知道多马说什么？我不相信，我不信你们讲的。你知道多马有多么怀疑吗？多马的人生有多么失望吗？他跟随3年，跟随基督3年，他拒绝相信基督已经复活。基督告诉他，他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告诉他，我们都看见了，他还是不相信，还是不相信。知道多马后来怎么改变的吗？
亲眼看到，
还没有复活的主亲自改变他，对不对？多马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后来到印度去宣教传福音，后来死在印度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我们都像多马一样，我们的人生的本质是怀疑的、多疑的、不信的，是消极的、是悲观的。对很多事情，我们的第一看法、第一想法是悲观的。但是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往父那里去，实际上他是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、一个崭新的生命去了，崭新的生命去了，这对我们是有极大的影响的，使我们对死亡啊、对分离有个崭新的认识。他去了神那里了，以后所有信基督的都可以在神那里相聚，再也没有分别，再也没有死亡。其次，死亡不再惧怕，不再恐惧了。因此呢，当我信了基督以后，当我真正认识到基督教的信仰以后、信仰意义以后，我不再恐惧死亡了，我也不再惧怕分离了。真的是这样，真是这样。今年十月份的时候，我在美国芝加哥的附近得了一个中风啊，中风。中风其实上挺厉害的事情，中风有很多的并发症，当时他的情况不是很乐观，我甚至一度觉得见不到他，挺难过的，他也很难过，也中风嘛，说不出话了，之间没有办法交通，我要去见他，他只能说几个字，说不要来，不要来，而且他也哭了，我也不知道他确不确定那个时候还能见到我，但是他让我不要来，这是非常大的一种挑战。我们人生都会面对这种生离死别或者非常大的纠结，但是最终我还是确信，即使我不会见到他，我以后在永生当中，在天堂能够见到他，所以继续在这里服侍，在这里传福音。我也相信基督的复活真的会改变我们的人生观，改变我们对生离死别的看法。明年我跟师母要离开大家，什么时候再回来，什么时候再见到我也不知道，大家也不知道，没人知道。我也相信大家有很多的纠结，有很多的不解、不情愿，但是我也相信基督的复活会赋予我们这些离别当中有崭新的意义。阿们。有崭新的意义，使我们不再忧愁，不再失望，不再悲观，不再推测揣测什么事情。好，第二点，基督的降生回归呢，是完成了使命啊，他完成了使命。基督讲，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。请问他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又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，他在一来一去之间到底要做什么事情，完成什么事情？有没有想过这问题？这就是这张图片打的，我之前也讲过，他要完成一个伟大的救赎使命。有两节经文我上次分享过，第一就是在马太福音5:15，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成全律法的代价是什么？死，钉十字架。因为律法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，只要违背律法一条，有一点，有一次的，就是死。这是律法。然后他讲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，我来就是上次我们讲的。那么基督来的整个的使命就是钉十字架来拯救世人。那么你想，那他钉十字架都复活了，为什么他要回去呢？为什么不跟门徒一直在一起？这多好啊，永远在一起，在地上建立一个神的国度，一直在一起，为什么他一定要回去呢？这就是门徒不理解、门徒不明白的地方。这也是我很多时候我们在分别的时候、在生离死别的时候不明白的地方。为什么这个人早早就被神接走了？为什么我们相处得很好就分别了？这是我们很多时候不理解。请问为什么基督一定要回去？不理解这一点，我们也不明白我们人生当中的很多的分别。为什么一定要回去？为什么不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？
这也是他的使命。
这是他使命已经完成了，钉完十字架。他使命不就是钉十字架完成律法吗？
确实他不是 可以去传道会师，圣灵保惠师。
对，有圣灵保惠师，对。他回去彰显了一条双向的通道，他有来，他有去，就是在神人之间打开了，建立了一条双向的通道，有来有去。这个去实际上是不但他自己要回去，也是为所有得救的人所开脱的。阿们，为所有所有相信他要得救的人，最终要进入天堂，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所开脱的，所以他必须先回去，而且带着复活的生命，告诉我们所有信的带着肉身的生命可以像他这样的回去，他们亲眼看见他带着肉身升天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所以他在神人之间建立了一个唯一的双向的通道。今天很多世界大千宗教都是一些教主做人做了一半，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，要寻求另外一个出路出境，要去什么地方，他们从来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，然后再回到他们来的地方，都是半路出家。这是真正的半路出家，出到什么地方？出到他们自己都没有去过的地方，可能他们想象的他们希望的一个地方去。这是人的宗教。而基督教信仰，我今天跟大家讲唯一的不同，乃是基督从神地方来，又回神当神那里去，而且要把所有信神的人都带到他那里去。这是天国的双向通道，而且这项通道是唯一的，是独一的，没有第二条的。我不知道大家喜欢看一些惊险的救援的影视吗？电影吗？我特别喜欢看，特别刺激啊！你知道所有救援的这种惊险的场景啊，都是要有一个外来的救援，对不对？来救里面的，里面的人在危机当中、危险当中、死亡当中是不能自救的，一定要有外面来人。那这些外来人把他们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他们来的地方去，安全的地方去，对吧？你想一个救援队来到这个地方以后，非常危险的地方，被救的人说，哎呀，你们不要走啊，跟我们在一起吧，一起多好啊，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，我们彼此在这吃喝啊，多好。可不可能？不可能，一定要回到安全的地方去。他们从什么地方来，就要回到什么地方去，安全的地方。这是双向通道，对不对？今年十月份有两个登山者，都是女的，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，去爬最高的喜马拉雅山上8000多米，爬到6000米的时候发生一个意外，他们的装备包啊，就是有什么钩子啊、绳子啊这些必需品的，突然滑下深渊了，掉下去了。这是非常大的事情，怎么办？在6000米的高山打山地电话，信号也不好，结果折腾了很久，印度空军呢，派出直升机，2架直升机，看见没，在雪地上把这两个被困的女的登山者，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救出来，救到什么地方去？救到安全的地方，营地去啊。这是他们得救后跟救援人员拍的照片，不光有空军，还有陆地上的另外一支登山队也参加了救援的工作，有很多人在攀登珠峰啊。你们知道美军历史战争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救援行动是什么吗？叫做蝙蝠21营救行动。在1972年，美国空军有一个军官在战斗的时候，他的飞机被打落了，结果他跳伞跳到那个北越的这个地盘里面。那他这个人呢，有非常重要的情报，他是不能被捕的，被捕的话美军要有很大的损失。你知道为了救这一个军官，美军出动了300余次飞机要去营救他，有60多架被打坏了，有5架被打落了，要救这一个人，后来把他救出来。你们知道营救的计划是多么不容易，营救的计划也多么必须，对被困的人来讲，营救是多么的宝贵啊！当你被困在那里的时候，每一分钟你都希望有人来救你，对不对？ 每一分钟你的生命都系在死亡跟危险当中，这是非常大的事情。每一次看这些营救的电影的时候，都是心情非常的紧张，被救以后啊，看到他们成功后都非常的激动感，甚至会哭。你知道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救援行动是什么？在这里，人类历史上最昂贵、最艰巨、最伟大、最神圣的救援行动呢，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对人类、对罪人的救赎的行动。所以他要开通一个神人之间的双向的通道，帮我们从这个堕落的世界、毁灭的世界、要审判的世界救回到永不毁灭、永不堕落的天堂去。所以在基督的救赎当中，全世界的人一共有四类人，我总结了一下，有四种选择。第一种选择就是你是需要被救的人，你知道自己要需要被救，你需要伸出手来接受基督十字架上的拯救，然后你可以回到天国去、天堂去。你要被救啊，就像那两个被困在珠峰底下的人，他要接受空军直升机上的绳子，他要上去啊。这是第一类人，知道自己需要被救，愿意伸出手向基督伸手的人。第二类人是仍然在世界上吃喝玩乐享乐这个世界的人。第三类人乃是靠自己的行动、自己的宗教自我拯救，也发现这个世界不对劲，也想逃避这个世界，但是靠自己的方式。最后一类人是阻拦那些想真正得救的人，是得救之人的敌人，他们想方设法不想让人得救，不想让人伸出手向基督伸手离开这个世界得救。这是第四类人，是十字架的敌人。请问大家想做哪一类人？你们是哪一类人？听到我这个信息的，你们想做哪一类人？
第一类。
第一类人，你看到救援行动的话，你就知道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救援。圣经已经告诉我们，现实已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是堕落的，是不可靠的，是毁灭的，是没有希望的。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忧虑都出自这个堕落的世界、无救的世界，对吗？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的原因，是这个世界的原因，是他人的原因，是社会的原因，是国家的原因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无救的，我们要接受神的救援，就是第一类人。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，原来我们在成为伸手要被救之前，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享乐的，对吧？或者找自己出路的人，甚至阻拦福音的人，不要救的人，原来只有三类人。当神的救恩临到的时候，第四类人出现了，就是伸出手向十字架伸手接受拯救的。我们要做第一类人，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朋友、同胞仍然在第二类、第三类甚至第四类。多少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是家人坚决反对的、坚决不同意的，对吧？耶稣的哪一个门徒信了以后没有受到逼迫？保罗、彼得、约翰，我们当中有许多，我也知道信主以后受到亲人、朋友、家人极大的反对，但是我也觉得这是在十字架的救赎当中最大的一个安慰，就是他可以有一个使命，这个使命使我们的人生完全不一样，使命使我们人生有崭新的意义跟方向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超越其他的消极的思想。你们知道琼瑶为什么会自杀？除了 有很多悲观的事情以外，他的人生实际上没有使命。他可能有理想，写了很多非常触动心弦的小说，但是随着他的死亡，这些小说也画上了终止符，因为他的人生有理想没有使命。我前面也讲过，使命是从神而理想、抱负、希望是人产生，来自地，使命来自天，理想来自地。所以在我们所有的失望、悲观，在我们消极当中，我们需要一个崭新的使命，这个使命使我们重新振作起来。我也讲过，我自己，我跟师母领受了一个传福音的使命，做宣教的使命， 这个使命我相信会持守我们一生往下走。我很难相信一个真正有使命的人会悲观，一个有使命的人会自杀，一个有使命的人不传福音，一个有使命的人人生充满问题，我不相信。我觉得一个有使命的人一直会非常有能力，有希望，有盼望，活到生命的最终点，因为是使命。然后这个完了以后，我们就在这个双向通道中回去见主见神，这是使命感的人生跟理想的人生完全不一样。最近我看一个视频，有日本东京大学的一个教授，可能哲学教授，他就问一个问题，他说如果你还有30天可活的话，或者30年可活，你在这两种选择当中，你的人生的这个意义会一样吗？你会做的事情会一样吗？他说如果我只有30天可活的话，跟30年可活，他说意义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我知道要死了，只能活30天了，他说意义完全不一样，我要增加我人生的密度，他讲密度。如果我知道我还可以活30年，我活得松松散散，一点密度都没有。讲这种话的人，实际上他有理想，但是他没有使命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，他觉得每一天可能无所谓，可能他自己要做些事情。但是有使命的人，我认为啊，不管我们活长活久，只要我们在神的使命当中，我们是平安的，我们不会纠结，我们不会冲突，我们不会焦虑。当我们使命完成的时候，不管我们是年轻的年长，当我们使命完成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平安的去见主。这是使命跟理想的区别。有使命的人实际上不焦虑，所以耶稣后来11个门徒都不焦虑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被赋予了一个使命。基督为什么要走？除了开通这个双向通道，他要把传福音的使命赐给其余的门徒。如果他不走的话，门徒就不需要传福音了，他一直在地上，对吧？都看着他，就他自己就传了。所以门徒必须亲自传福音，这是他们的使命。使命好，最后一点，我讲基督的回归是门徒的喜乐，喜乐，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需要，我们需要喜乐。你知道在最后的晚餐当中，门徒都特别忧伤，对不对？他们知道主要离开，主要死，但是他们也不敢问，因为这是很忌讳的事情，他们也不知道谁出卖了，所以他们忧伤，他们彼此窃窃私语，哎呀，他咋回事，他去哪了，怎么一下走了，又见了，等一下又见了，他到底去哪里呢，我们不知道，窃窃私语，他们要问，谁也不明白。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？他没有讲大道理，他用了一个比喻。耶稣的比喻是这样的，是母亲生孩子的比喻。他说母亲啊，妈妈生孩子之前是忧愁的，是痛苦的，我们所有做母亲的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吧。生产之前你们高兴吗？没有人唱的歌去医院吧，都是捂着肚子呀，艰难的被先生扶着啊，可能就是呛呛踉踉跄跄的去医院的。我原来公司一个同事，一个印度女孩子，身材很小，她在那个产房躺了13个小时才生出来，好痛苦的经历。后来她想我再也不要生孩子，非常痛苦的经历。耶稣用生孩子比喻说，未生产之前，这个妇人这个妈妈是忧愁的，是痛苦的，但是生了孩子以后怎么样，她就喜乐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生了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或者说可爱，孩子非常可爱，她就喜乐了。请问这个比喻的意义何在？请问大家，这个比喻意义何在？耶稣是非常伟大的比喻家，这个比喻不简单，我思想了很久，我的理解跟原来理解有很大的不同。请问耶稣为什么用这个生孩子的比喻来安慰门徒呢？跟门徒现在的忧愁有什么关系？如何帮助他们的忧愁？为什么生了孩子以后他就喜乐了？因为生了一个人，跟门徒有啥关系？门徒又是男的，门徒也不会生孩子，门徒太太
门徒也不懂，
也不知道有没有怀孕。 一点关系没有，似乎一点关系没有，对吧？为什么？其实耶稣的比喻，你们仔细去看，有一个中心，他总是最终出人意外的回到当事人。比如说好撒玛利亚那个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居，耶稣不是讲一个故事吗？最后那个受伤的人被打的人就是他的邻居，明白吗？有一个被打的人，结果所有的经过的人都漠视他，无视他，都离开了，对不对？只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把他接到店里面，给他裹伤，给他钱，接待他。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们的邻居，实际上这个受伤的人就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邻居，好撒玛利亚人全心全意地去爱他，关心他，受伤的人是他的邻居。结果所有那些祭司啊、律法师呢都离开这人去，所以你们无视你们邻居的需要。所以耶稣告诉他们，问这个问题律法师，你的邻居就是那个被打的人，最需要你关怀的人，是你的邻居，也是你最忽略的人，明白吗？所以耶稣的比喻，他的中心，他的结束的点，往往回到当事人来。还有一个恶缘户的比喻，他讲这个恶缘户嘛，对不对？恶缘户非法占领了这个葡萄园，然后呢，这个庄园主拆他的独生爱子来收这个庄园的时候，就把这个爱子怎么样杀掉了。然后耶稣讲一句话什么呢？那园主要再来怎么样惩罚这些恶缘户，对不对？他指的这个恶缘户是谁？这些法律赛人，这些宗教人士，这些迫害抵挡他的人，对吧？所以耶稣的比喻往往都是回到现实，回到我们的自己的生命。所以这个妇人生孩子的比喻，实际上真正的意义是门徒最终自己的生命更新了，有一个新的生命。这个新的生命是当基督再次见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要喜乐了。妇人不是生了孩子喜乐了吗？耶稣讲，你们现在是忧愁，但是过不多久我要再见你们，我见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要喜乐了。这种喜乐是没有人夺去的，这种喜乐出自门徒内在的一种崭新的生命，不是外在的，不是他人的。所以这个比喻的中心，他乃告诉门徒，有一天你们的生命里面，在你们忧愁绝望的生命里面，有一种崭新的生命生出来，你们就会喜乐。不是像妈妈生了孩子喜乐，孩子是外面，是你们自己的生命里面产生一种新的生命，你因自己这种新的生命你就喜乐了，得安慰了。那请问这种新的生命怎么来的？当我再见你们的时候，这种见是什么样的见？你要他等很久，
圣灵。
刚才有人讲是圣灵，注意基督讲，我从父出来进入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进入到父那里去。他已经回到父那里去了，那么他如何再见到门徒呢？那么你说他是复活见到门徒他们就行了，但是他复活见到门徒的时候还没有回到父那里去，他说我又回到父那里去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到我。他回到父那里去，怎么再等不多时又见到他们呢？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被称为什么？另外一位保惠师。我去到父那里就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什么？保惠师。保惠师就是跟我一样保护你们的保护者。 Another counselor, another comforter, 就是另外一位像我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。当圣灵进入他们生命中，把基督彰显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经历了复活的基督，真实的基督，而且在他们里面，原来耶稣在外面，对不对？对他们说话，而且只能一对一的，那在这个地方就不能在那个地方。当他离开升天以后，当圣灵来了以后，圣灵当然是没有身体的，不受限制，以灵的方式充满所有的基督徒信徒，他们可以真实的经历基督的同在。 如果经历了基督同在，就经历了神的同在，因为三位一体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不可分开的，所以圣灵的赐下进入是不可缺少的。当圣灵降临在门徒生命中，他们就喜乐了，对不对？他们就不忧愁了。这就是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，他们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就去传福音去了。而且这种喜乐是没有人夺去的。你们后来看使徒们被杀、被囚等等，他们仍然传福音，仍然喜乐，仍然有能力。这是发生在他们自己生命当中一件极其可喜的事情，可惜他们当时不知道，后来他们明白了。今天我讲，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忧愁苦难，有很多的不解困惑，但是有一个原则可以面对超越，就是新生命法则。我们都可以领受圣灵，而且我们真实的领受了圣灵，而且有新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所有人都可以，还没有信的也可以，你们可以领受圣灵，你们信耶稣就领受圣灵，认罪悔改就领受圣灵，你们有新的生命，这就整个改变我们原来人生消极的人生观、失望的人生观、不解的或者议论的或者是等等，全部翻转过来，全部翻转过来。这是新的生命，新生命原则。如果没有新生命原则的话，我们很难面对我们人生的各样的忧愁、险境、生离死别，是很难面对的。这些门徒是没有出路的。所以这个比喻的伟大，乃是告诉我们，在所有的挑战之中，有一条出路，就是新生命的出路。有一天，在我们里面有一种新的生命流淌出来，连你自己可能不知道。母亲可能会生孩子，但是不知道自己的新生命如何产生。当这种新生命产生出来的时候，你的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取的，你的喜乐是不可阻拦的，你的喜乐是别人可以看见的。阿门。我真的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位今天在这里的，包括还没有信的，可以真的向耶稣伸出手说，我信，我要拯救，然后基督把圣灵赐给你，所以你的生命从此就开始根本的改变，你有新的生命，喜乐产生，门徒得到安慰。这个比喻太伟大了，你们可以去好好思想，尤其是做妈妈的，这个新生命不在外面，在你们自己的心里面，可能比做父亲的体会的更深，可能在你们怀孕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，哇，这个小生命在里面动啊动动动动，一直在你里面，对不对？新的生命是在我们里面，是不可夺取的，是不能失去的，是最宝贵的，在你的身体里面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，做父亲的也可以经历，圣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父在我们里面，是可以经历的，真是可以经历的。在疫情前，2020年疫情前，连续9年啊，从2011年到2019年，我们在加拿大牧会，我跟师母带着两个女儿，当时他们还比较小，每一年回国一次，去武汉去见我的岳父岳母、师母的爸爸妈妈，因为他们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不能去北美看我们。我们一方面要尽我们的孝心，另一方面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，因为还有弟弟妹妹都没有信，师母他们家只有他一个人信，其他都没有信。他的父母4次去美国去教会，但是还没有信。我们有负担，所以我们连续9年了，每年暑期回去看他们，回去看他们。在这里面有无数的相见的喜乐、高兴，也有很多很多离别的眼泪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离开的时候，因为他们住在5楼，师母的爸爸身体已经不太好了，腿脚不是那么灵活，就从5楼一直送他到楼底下，上车之前就抱着他哭了。当时我很受触动，蛮感动的，我觉得哎呀，这个老父亲对自己的女儿这么有感情，这么舍不得。我也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见到， 后来第二年我们又回去了，就是这样来来往往的行动当中，一直到了2019年的元宵节。元宵节的时候呢，我们给父母打电话，就很奇妙的讲到旧恩，是他妈妈结的。讲到旧恩，讲到信耶稣，他妈妈说他信。我们非常奇怪，非常意外，我们就问，哎，为什么你信了？啥时候信呢？他说，实际上你们回来这么多年，我从你们的生命中已经看到，因为我们回去的话，虽然也分享过福音，但是尽量用我们的生命做见证。我们吃饭每次都祷告，用生命做见证。他说，我看到你们的生命，我信了。在那个后不久，大概一个多月吧，师母给他爸爸打电话，带领他爸爸信耶稣，他爸爸也说信了。然后又过了几个月，2020年的一月份，新冠爆发了嘛，疫情爆发了，他妈妈就一月份去世，他爸爸四月份去世。我们原来打算2020年的夏天还去回国，还要给他们施洗的。我要给他们施洗的，已经讲好了，爸爸妈妈信主，我们回来给你们受洗。结果就没有机会了。我想讲这个事情的意思呢，是说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有新的生命，有喜乐，有平安，有见证，这是不可磨灭的，这是必须彰显的。其次，我们有使命，向我们的家人，向我们的同胞，向不认识的人，我们要分享福音。我跟师母跟两个女儿就是带着新的生命，带着使命回去了9年。她的父母信了，很奇妙的在疫情之后就去了，被主接走，我们就没有再有机会见到他，但是我们也确据以后在永远的天家我们会相聚，不分离，直到永远。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的平安，非常的感恩，没有很多的纠结后悔，我们尽了孝心，我们完成了使命，他们接受了主，接受了救援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真正的使命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。好，我们总结一下今天信息啊，很简单，基督降生的回归，约翰福音16章28节，我们讲了三点，基督的回归战胜死亡，基督的回归完成使命，基督的回归赐下喜乐，新生命，这新生里面有喜乐，有平安。几个挑战的问题，自从信基督后，你的人生观、思想、情感有根本的改变了。第二，你人生的理想是什么？还在为这个奋斗吗？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第三，如何帮助一个常常忧愁的人？你是这样的人吗？如何改变呢？第四，你明年如何新年立志？2025年很快就到来了，还有两个星期就来了，大家如何信念立志，大家如何活出一个崭新的使命来。好，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荣耀归于真神。好，一起来，
荣耀归于真神，他成就大事，未来是人生之
全体聆听主声。
再来的时候， 我们所有信主的将被荣耀的接生体验，我们的生命将发生奇妙难以想象的改变。在此之前，愿我们能够忠心的完成使命。我跟师母为今年所领受的宝贵的恩典献上感恩，感谢父神带领我们在福港华人宣道会在这里，在东区堂服侍，度过了许许多多蒙福的日子主日，也为弟兄姐妹献上感恩，愿神继续祝福保守你们。愿主的喜乐充满你们，主的平安充满你们，让我们为主福音的使命共同的征战得胜。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，阿们阿们。三一颂结束今天的敬拜。今天的敬拜，今天的赐福献上感谢，感谢天父向我们扬脸，借着您的话语，借着耶稣基督，借着圣灵宝贵师，在今天敬拜中再次来更新我们，开启我们，也再次激励我们人生的使命，让我们能够迈向未来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，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，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，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